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里头讲到关于龙啊，特别是大红龙的记载，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呢，我们都很多时候迷惘和龙的关系，那有些时候就让到我们对于龙的东西很多的恐惧，甚至要将我们中华文化里头所有和龙的东西都要将它们去剔除。当然我们之前都讲过，这个的龙和我们华人文化的龙是两件事，只不过那时宣教士采用了这个的翻译去翻译 dragon 这个字啊。那另一样东西，也都就算你当它真是中国龙啦，另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记住这个妇人要生出的孩子，这个孩子要用杖啊去管辖万国啊。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魔鬼的权势，知道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是胜过死亡的权势。当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很多我们以为的符号、图腾，甚至是一些的龙啊，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害怕。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有耶稣基督去克胜我们面对的危难魔鬼。当然符号也都是很重要的，符号是背后传递一些的意思，什么的符号代表邪恶呢？什么的符号代表救恩呢？今天我们可以好好地捉住我们生命中间很重要的符号，就是拎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知道这个十字架为我们带来救恩。好了，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四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住呢，继续查考研读呢一卷书十二章五至九节嘅内容。读完咗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或者有人忍唔住发出疑问啊，呢度提到嘅约柜所预示嘅系乜嘢呢？嗱，喺旧约时代，约柜系以色列国最神圣嘅国宝嚟嘅。申命记十章三至五节记载，摩西用皂荚木做咗个柜，来到去收存写有十诫的石板。这个约柜跟随以色列人入迦南，后来放在圣殿里面。根据列王纪下二十五章八至十节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将军尼布撒拉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毁坏圣殿，而这个约柜很可能一起被毁。约柜是神信守和人立约的一个表征。读完启示录十二章一至四节，或者有人不禁话，约翰提到妇人和婴孩，话给我们知一件既遥远又很近的事情。这里的妇人代表以色列一切等候尼赛亚的忠心仆人，他头上的十二粒星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神将犹太人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让尼赛亚在犹太人当中来到降生。那个婴孩就是耶稣，从虔诚的童女玛利亚而生。邪恶的希律王立刻就想要杀害这个婴孩耶稣。希律要杀这个新生的王，除去对他王位的威胁，其实呢是受到撒旦，即是大红龙的驱使，来到杀害这个世界的救主。或者还有人会感慨说，七号之后和七碗之前开展了两股力量的对决，到底谁胜谁负，真是耐人寻味。根据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和十五章一节到十六章二节的记载，第七号展开了碗的审判，但是在两段之间，约翰就见到神和撒旦的争战，他见到地上的一切罪孽、邪恶、逼迫和苦难的根源，亦都明白神和撒旦两股力量之间的争战马上就要爆发了。在这段经文里面，罪恶的真面目暴露了，撒旦亦显出他邪恶的手段。或者有人还会有疑惑，大龙连同天上的星神一起坠落人间，他们是什么啊？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十九节的记载，那条大红龙就是撒旦，有七头十角和七个冠冕，象征着他的权力和他所统治的地上国家。那些和他一起坠落到地上去的众星，很可能就是跟着撒旦一同堕落的天使，后来成为了鬼魔。七头是指撒旦拥有全备的智慧，他原本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描写他在受造之初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节经文就显明了世人对撒旦的误解，因为世人很多时以为撒旦的样子是很丑恶的，其实在创世之初撒旦原本是全然美丽的。有些人呢、将撒旦、来到去画成为头上有角、脚上分蹄、又尾巴分叉的这样一只的怪物，其实呢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拜的偶像来的，并不是撒旦的本相。撒旦是所有拜偶像的主谋，如果人的心中没有神，这样这个人就必定会选择拜偶像。撒旦很精明的，很诡诈的，又很聪明，我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如果有任何人想着说靠自己的力量来去抵挡撒旦，那这个人一定会输得很惨。撒旦不但美丽，而且智慧充足，这些是圣经的描述。十角就是指到撒旦主导罗马帝国后来的四分五裂，为了能够在世上称王，这些是撒旦最后的杀手锏。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因为他的权柄是来自撒旦。冠冕代表君王的授权和统治权，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这一句就指出了撒旦叛逆的范围很广泛，有三分之一的恶的天使走上了毁灭的路途。但以理书八章十节和犹大书第六节都提及过这一点。大龙是痛恨这个男孩的，因为早在创世之初，神就已经预言这个男孩将会终结撒旦的势力。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经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大红龙就是天上出现的第二个异象，指到撒旦，亦都称为魔鬼、古蛇。大同红是象征龙强大的势力和残忍的本性，亦都有学者指出，和 根据但以理书七章七至二十四节的记载，七头十角源于但以理的异象，象征着将要抵抗基督而兴起的七国和十王。七和十都是象征完全，暗示撒旦势力的强大。七个冠冕可能亦都指到世上君王所戴的冠冕，表明世上的君王所具有的王的权柄。这些冠冕和信徒的冠冕是不同的，象征了腐败的权力和不义的力量。要吞吃他的孩子，这句说话比喻地指出撒旦曾经藉着希律的手企图杀死婴孩耶稣的历史事实，同时亦都象征撒旦将要逼迫神国的新成员。这个现象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事件当中就明确地显明了出来的，并且将要在大患难的三年半时期完全显露。天上所出现的第二个异象是一条大红龙，龙有七头十角，每一个头都带着冠冕，这个龙就是撒旦。而这里的形容呢，既是和十三章一节对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描述相似，所以呢可以理解为撒旦所操控的世界霸主。这个龙拨动起它的尾巴，就将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很可能指到在大灾难时期的中段天上发生战争，结果呢堕落的天使从天上被摔到地上。龙正是准备在这个妇人生产之后呢就吞食她的婴孩。罗马的傀儡大希律是实现了这个预言的，她曾经想方设法消灭犹太人的新生王。这个男孩很明显是指耶稣，他将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这里的记载就是从他的出生跳到他的升天。启示录十二章五到六节经文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象征基督复活和升天，同时亦都可以视之为基督和教会。基督赐能力给教会，当他再来的时候，教会将要击败撒旦的权势，以大荣耀和权柄掌管万国，参与永远的新天新地。妇人就逃到旷野，这里是指犹太教的信徒在撒旦大肆逼迫之下经历七年大患难的前三年半时间。不过神却是一直保守着他们，1260日意味着七年大患难的前三年半。第五至第六节经文的发展是略过了教会的时代。在大灾难时期的中段，部分以色列国民是会逃走到旷野一个隐密的避难处，他们匿藏起来有三年半的时间。妇人所生的这个男孩子就是基督，这样是很容易辨识到的。不过呢亦有很多人误会了，将这个男孩呢视为教会。我希望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约翰指出这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这个描述不是已经很清楚地指出男孩的身份就是基督呢？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被逼迫的基督徒就引用诗篇第二篇，指出那个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基督将要再来制服地上所有的仇敌、对立者和叛逆者。那他是怎样去做呢？他用铁杖打破他们，就好像摔碎摇杖的瓦器一样。主耶稣基督将要执掌王权。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一句呢是跳了去指基督的升天。福音书强调基督的死，教牧书信强调基督的复活，而启示录呢就强调基督的升天。好多人都会忽略了基督升天的真理，因此就忽视了基督现在所进行的事工。使徒行传一章九至十一节记载，主耶稣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启示录是启示呢升天之后得着荣耀的基督，以及在荣耀中将要再来的基督。启示录强调基督的升天，他是揭开七印之后主导着接续所要发生一切事情的那一位。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嗱，好多人系误解嘅，以为呢，基督坐喺神宝座嘅右边系无所事事。其实呢，佢哋根本唔明白启示录啊。基督唔系坐喺嗰度无所事事啊，佢升天之后呢，要成就更大嘅事，而目前呢，佢系主导紧好多教会嘅事工啊。使徒老约翰话：，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我认为呢，咁样系印证咗妇人嘅身份嘅。基督的确系出自以色列嘅后裔。虽然教会系嚟自耶稣基督啊，但系依照血缘嘅关系呢，基督系出自以色列啊。保罗喺罗马书九章四至五节话：，他们是以色列人，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五节话：，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生在律法以下，到底是指哪个律法呢？就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摩西律法。基督生在律法以下，他是以色列人。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阿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早于以色列国立国之前，神对阿伯拉罕讲过，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从这国中我将要差遣一个子孙，不是讲众子孙，而是那一个子孙，即是讲紧基督。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经文是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节经文的我们就是讲紧以色列。以赛亚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对教会或者对外邦人讲紧预言，他是针对以色列国说出预言。约翰又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在大灾难最惨烈的时候，神依然会保守以色列渔民的。启示录十二章七至九节经文说，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天上的战争就象征末世之前持续发生的善恶之间的斗争。而这一场的战争呢，是可以分成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记载在第七至第九节，讲述到天使米迦勒和撒旦的战争，撒旦被赶出天庭。而第二部分呢，就记载在第十至十二节，叙述天上得胜的赞歌。这场战争带给信徒有以下四方面的影响的。第一，藉着米迦勒的得胜，重申神的大能和基督的救赎工作，在信徒的心中真正实现了神的统治。第二，只要神的百姓至死忠心，持守纯全的信仰，那就会得到拯救，最终得胜。第三，预告撒旦会作出最后的挣扎，但是他呢，最终是要失败，亦必然进入永恒的灭亡。第四，保证了最后的胜利，藉此去激励和安慰正是经历大患难的信徒。在天上发生争战，交战的一方是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而另一方呢，就是龙和他的使者。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大灾难时期的中段的。根据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记载，天使长米迦勒所负责的是与以色列民有关的事。大龙被彻底打败了，不能够再留在天上，他和他的附从就被摔在地上。不过呢，根据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十节的记载，这个仍然未是他的结局来的。请你注意约翰怎样形容他。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一段的小异象主题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争战乃是善恶之争这个大局当中的一小部分。根据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记载，保罗提到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而约翰所讲的不单止是这样，除了人和恶魔的争战之外，还有天军天使都加入抗战。我们的遭遇并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善恶大斗争当中的一部分。米迦勒是天军的领袖，他的使者就是他的差役。这样和犹大书第九节当中米迦勒被称为天使长的事是吻合的。米迦勒分明是一个战斗的天使，他的敌人就是龙和龙的部下。龙管辖之下的使者和天使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天使其实就是使者的意思。不过使者很明显，有好的亦都有恶的。争战的结果就是龙和他的使者失败了，以至天上再没有他们立足地方。龙本来是在天上控告神子民的人，现在他就失去了在天上立足之地。大龙被摔在地上，这个关键时刻龙的一切头衔别字都列出来，他是大龙、古蛇，又叫魔鬼、撒旦。撒旦这个词语呢，来历是比较古旧的，是希伯来文仇敌的音译来的。人间的敌人当初呢，亦都称做撒旦，没有特殊指向魔鬼的意思。例如根据列王纪上十一章十四到二十三节，以及撒母耳记上二十九章四节的记载，耶和华为所罗门兴起的敌人，非利士人称大卫做敌人。这两处经文的敌人都是用了撒旦这个词语。还有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记载，在路上敌挡巴兰的耶和华的使者都称为撒旦的。敌挡巴兰 就是巴兰的撒旦者了。不过久而久之，撒旦这个词语变成为人类的仇敌魔鬼的一个专用词，代表了在神面前专门控告人的恶灵，例如约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控告者，撒旦成为魔鬼的专用名称。撒旦这个词语用在第一世纪是会引起特别强烈的反应的，因为当时有一个众人恨之入骨的著名角色，就是接受报酬的告密者。这种人呢，专门向当权者打小报告，来作为自己呢维生糊口的职业的。控告者即是撒旦，同埋毁谤者即是魔鬼，两者呢个差距好小嘅啫。因此撒旦往往亦被称为魔鬼。除了控告同埋毁谤呢，恶者仲会施行欺骗嘅。欺骗嘅规模大到一个地步，以致约翰称佢为迷惑普天下。有学者讲过，撒旦代表了不懈不眠的护卫邪恶抗拒善。但是约翰在这里再一次重复，撒旦被摔下去，连他的使者也都跟他一起摔落地上。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这段经文呢，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启示来的。经文说，在天上就有了争战。我们很难想象在天上会有争战，但是撒旦仍然有去到天堂的管道，只要他在这里那就会出问题。根据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众子是立在神的面前，撒旦也都来了。显然他跟神的众子一样有权是立在神的面前。撒旦受造的时候，它是万物之中最高等的受造物来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好多时候我们对于魔鬼的恐惧在于他的邪恶，他的残暴，很多这样的描述。但是其实今日很多时候撒旦不会用一些这么明显的方式去敌挡我们基督徒，却是用更多隐藏的方式，隐藏在我们的生命的美好当中，告诉你，诶，你试试这样做，这样做都得的、哦、就让到我们在生命当中跌倒。其实乜嘢系死亡，乜嘢系生命，其实引导我哋去接近上帝嘅就系美好嘅事情，引导我哋远离上帝嘅就系魔鬼。其实就系讲緊我哋同上帝嗰种嘅关系。所以我哋唔好迷失，其实魔鬼其实系引导緊我哋远离上帝，就系魔鬼㗎啦。所有嘢都有机会有魔鬼嘅成分喺里面。好啦，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系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